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真爱我们啊！你不仅把你自己、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也把圣灵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主，你也知道我们何等的孤单，所以很多时候你不仅以你自己的同在赏给我们，你也给我们一群弟兄姊妹，一些倾心爱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主，为此我们向你感谢，向你敬拜。主，我们盼望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也盼望更多的降服于你，盼我们的生活就是成为你的见证，盼我们的一生能够荣耀你。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乃是从你而来。主，我们倚靠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使徒行传》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的就提到《使徒行传》，乃是指我们的主他复活之后他的行传啊。我们的主他在圣灵的里面啊，继续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所以主耶稣他在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啊，向门徒活活的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换句话说，主在操练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在圣灵里面来认识他，怎么在圣灵里面来跟随他。那讲到对圣灵的认识，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都相当的模糊。对于三一神的父神，我们多少有一些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地上有地上的父，所以从地上的父，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我们多少认识一点点啊，父神的概念。那对于子神，我们的认识稍微多一点，因为我们的主曾经道成肉身，他在地上行走有33年半，门徒跟他有很深的接触，所以我们对子神的认识我们多少也有一点认识。但是讲到对圣灵的认识，这是大部分神儿女所缺乏的，因为圣灵是没有形象的，我们很难从我们天然的观念里面来认识圣灵。所以要认识圣灵不是我们可以认识的，乃是圣灵自己来启示我们。所以天然人没有办法认识圣灵，世人不知道他，但是主说你们却认识他。所以我们的认识乃是从圣灵向我们启示来的。那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首先他就讲到了有关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洗，他说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浸。所以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所以等到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你们都在圣灵里面浸成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120个门徒都被圣灵，都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浸，浸成一个身体。接下来我们知道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然后福音传到各地，传到了哥林多教会。保罗说你们哥林多信徒，你们都在圣灵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五旬节圣灵的浸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已经做成了。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受了这个圣灵的浸，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这是圣灵的浸。因为很多人对圣灵的浸有不同的解释啊，他们觉得他们信主之后经过了特别的经历，所以他们觉得受了再受一次圣灵的浸。事实上根据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啊，圣灵的进是已经 成就了，因为在使徒行传有两次提到圣灵的进啊，一次是在犹太人的信徒里面，一次是在外邦的信徒里面。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只要我们一信主以后，圣灵就把我们进成一个身体啊，这叫做圣灵的进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圣灵的浇灌，在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特别给我们看见圣灵浇灌下来，一方面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但另外一方面呢，圣灵浇灌下来证明一件事情：神已经立我们的主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升天得荣耀，被尊为主为基督呢？你只要看见圣灵降下来，就说出了他已经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是在圣灵这两方面我们所读过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曾经也提过，圣灵严格说来，他跟神的灵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却是不能分开来的。这句话怎么讲呢？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提到神的灵，从来没有提过圣灵。如果你仔细读，有的时候你会看见圣灵这两个字，但在原文呢不是圣灵，在原文称为圣洁的灵。所以整个旧约所提到的都是神的灵，没有真正提到圣灵。那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翻开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在原文是那时还没有，换句话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神的灵在旧约里面，神的灵只能降在人的身上，不能住在人的里面。但是当我们主升上高天得了荣耀之后，那时候圣灵才降下来，然后圣灵不但降在我们的身上，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严格说来，圣灵就是神的灵，但是呢他们是同一个灵，但是他们不能分开，但的确有分别。因为只有当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他受死，他复活，他升天得了荣耀以后，圣灵才降下来。圣灵就是神的灵，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有差别了。所以在旧约跟新约的中间的差别呢，是在于我们的主完成了他的救恩，升上高天得了荣耀，圣灵就降下来。所以记得那时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圣灵。所以神的灵与圣灵有分别，却是不能够分开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在关于圣灵的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认识的。那我们曾经引用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特别是从十六节到二十节那边特别主讲到圣灵的时候呢，讲到圣灵乃是他那另外一位保惠师乃是讲到他的位格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圣灵是神，圣灵就是神，他是有位格的，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情感，他有他的意志他是有位格的所以呢，到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主耶稣对门徒，他复活对门徒说：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他是有位格的，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主耶稣吹了一口气。从前神造人的时候用泥土造人，怎么吹一口气使他们成为活的魂？当主完成救恩复活升天之后，向他们吹一口气，现在呢他们里面就有圣灵，所以圣灵的内住。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使徒行传还有路加福音，都是路加所写的。那特别讲到圣灵的时候呢，是讲到圣灵的能力这些是有一点差别的。圣灵的位格跟圣灵的能力是有分别，也是不能够分开来的那所以他特别讲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到了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是讲到能力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圣灵的认识，我们要知道它的两方面，一方面讲到它的内住这是讲到它是有位格的，它是神；另外一方面呢，讲到它浇灌在我们身上，这讲到它的能力所以我再说这个位格跟能力呢是同一位，但是是不能分开的，但是你要把它分别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圣灵，这变成我们一生很重要的功课要认识圣灵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可以认识的必须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启示所以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圣灵怎么启示他自己，我们怎么来认识圣灵。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因为今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常常有偏差因着这个偏差呢，就造成教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怎么来认识圣灵圣灵怎么样将他自己来启示我们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处的圣经，我们上次有读过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上一次我们大概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做了一点介绍今天我们特别来注重一处的圣经，就是十二章的第七节。十二章的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里显在个人身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彰显在个人的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怎么来认识圣灵你会发现呢，凭着我们天然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圣灵，而是圣灵启示我们的。所以圣灵他在彰显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圣灵他要显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个显在在原文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彰显的意思那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字在原文只用了两次它是以名词出现的，这个字它有动词出现了很多次，用形容词也出现了很多次，用副词也出现了很多次，但是唯独用名词 他只出现了两次。那这两次跟我们认识圣灵都很有关系。好，那所以这一次他特别讲到圣灵是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换句话说呢，圣灵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乃是要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彰显呢，乃是在外面的彰显。所以圣灵乃是借着恩赐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换句话，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灵恩。所以什么叫灵恩呢？灵恩就是圣灵恩赐的彰显。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讲到灵恩，而且讲到灵恩的时候常常出现很多的问题，很多肉体被显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听到灵恩我们都有点害怕。但事实上呢，灵恩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他自己的彰显，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件好事情，只是人出现了问题。所以圣灵乃是把他自己表明出来，为的乃是什么呢？来造就，来建立他的自己的身体。那讲到圣灵的恩赐，或者讲到所谓的灵恩，那有几处圣经我想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处的圣经就在这里，十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到十二节，第八节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节到十二节，这是圣灵彰显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 叫我们每一个人，叫身体要得益处。好，那圣灵怎么彰显在我们身上呢？第八节，这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所以我们不认识圣灵，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让我们看见圣灵。那怎么看见呢？第一个地方就讲到，有些人他蒙了圣灵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是借着赐他智慧的言语。那另外一个人呢，也蒙这位圣灵彰显出来，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这些都是圣灵的彰显了。又有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犯方言。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的彰显在个人的身上，乃是要叫众人得益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所以圣灵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运行所彰显出来，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你现在看见圣灵，第一个他的彰显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是在外面的认识。所以有一些人有智慧的言语，他能够发表圣灵的话，有些人有知识的言语，有些人能够有信心，这些都是恩赐，圣灵的恩赐，有些人有医病的恩赐，有些人行异能，有些人做先知，有些人辨别诸灵，又有人能说方言，又有一人能犯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基督的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圣灵的认识，首先是在外面的认识，这个认识呢，乃是借着恩赐的彰显， 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以前我们是自己单独的身体，现在因着圣灵的浸，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所以现在我们乃是成为这整个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所以有些人呢，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有些有知识的言语，有些有信心，有些有恩赐医病的恩赐，有些人能行异能，有些人做先知，有些人辨别诸灵，有些人说方言，有些人翻方言，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曾经讲过，按照原文的意思，按照原来我们的感觉，应该身体也是这样，但他特别讲了基督也是这样。基督在原文的意思啊，他加了一个特别强调是那基督 The Christ 啊，换句话说，他是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头和身体合起来，这叫那基督啊。所以你看，每一个身体上都有功用，这是圣灵的恩赐。那不仅如此，圣经上还有好几处提到这个身体的功用。我们再看几处圣经啊。第二处，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基督的身体怎么在我们身上显为实际，这就很重要了啊。我们都讲身体，讲基督的身体，讲教会，但教会或者基督的身体在我们身上怎么成为实际啊？罗马书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了啊。我们来看，首先第一节，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好，那这里特别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原文，身体是一个复数，很多数的身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但现在呢，圣灵借着保罗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说，你献上不是为主做什么，你献上乃是让主来活，为主而活，这叫活祭，不是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把我身体献上，我就开始为主做工了。事实上，做工是次要的，身体献上是当作活祭，当成一个祭物，让他来做，不是你为他做。当然后面讲到你要为主做，但首先是你要把自己献上，让他在你身上先做，这叫活祭。他说这样呢，就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先不要急着为主做，我们先把自己献上，让主来做，不是为主做，乃是为主而活，在神的眼中看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称为合理的侍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为主做很多事情叫侍奉，但这里很给我们看见，你为主而活才是真实的侍奉。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知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停在这里啊，因为很多时候好了，我为主而活，我什么都不做，这也不对啊。所以后面才讲到才怎么为主做。所以你首先要为主而活，把自己献上，你才能够为主而做啊。所以到了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他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说你不要被世界磨成世界的样子。那如果你怎么样能够不被世界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呢？今天很可惜，神的儿女大部分都被磨成世界的样子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被磨成世界的样子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你把身体献上呢，你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磨成世界的样式，反而要怎么样呢？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全人奉献了，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变化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要把自己献上。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变化，我们就开始明白神那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那这个旨意是单数的旨意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有很多，但当他讲到神的旨意，那个单数的旨意的时候，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教会，讲到他的身体。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了，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现在保罗在劝他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身体献上的话呢，我们会把自己看自己会过于所当看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但是当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后呢，就看清楚了一件事情，你不再是你个人，你乃是整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如果你看见你只是一个肢体的话呢，你就不至于看过于所当看， 你再怎么看也不过是一个肢体，你需要头，你需要别的肢体帮忙。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呢，你仍然是那个个体，你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只有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我们看见了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能够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现在我们就看见了，原来我们乃是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而已。身体就是教会，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在整个教会整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再怎么伟大仍然是一个肢体，我们就不至于看得过于合乎它的中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我们不但需要主，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再能干也不过是一个肢体，你手再能干你也没办法走路。所以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所以接下来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对教会的观念看得这么不清楚，或是说我们只是头脑的清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没有真正在奉献上绝对的话呢，我们总是看自己是一个个体，我们只有我们跟主，我们只服主，我们不能彼此顺服。只有当我们自己先把身体献上，而且当作活祭，我们讲过祭物不是去为主做什么， 我们常常错误的观点，我奉献给主就为主去做工了，不是先做工，先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祭物是准备要被宰杀的，是摆在一个这个地位上，只有在这个地位上呢，我们的心意才会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纯全善良可喜喜悦的旨意乃是那个身体，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身体，然后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是身体的那个肢体，我们是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然后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所以我们彼此需要，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好，接下来第六节就给我们看见了各样的恩赐出现了，好，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说预言的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有做执事的专一执事，有做教导的专一教导，有做劝化的专一劝化，有施舍的就当诚实，有治理的就当殷勤，有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勿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了，现在肢体显出它的功用来了，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有些人是劝化的，有些是施舍的，有些治理的，这些都是恩赐。爱人不可虚假，所以这是生命，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只有把自己奉献出来以后，就显出我们每一个肢体的光线出来。不仅如此，你看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属灵的恩赐，罗马书十二章也讲到这些恩赐，然后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就是基督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度量给我们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的主升天他得胜了，他把恩赐赐给了教会，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特别讲到几种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这几种恩赐，有的人说是五种，有的人说四种，说四种的就是牧师跟教师基本上同一种，但不管是四种还是五种，这种恩赐呢基本上是为着整个教会，宇宙的教会，整个教会的恩赐，那其他很多的恩赐呢是为着地方的教会的恩赐，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就是说呢要使圣徒被成全，圣徒成全了之后怎么样呢？要使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尽我们的功用，各尽其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尽我们功用的时候呢，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了，建立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当我们因着这样子被建立起来，我们有神儿子长大成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机身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属灵的恩赐来是建立教会说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了三处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节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我们 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读了四处的圣经都讲了恩赐，所以我们当我们把自己线上当做活祭，我们心意开始更新而变化，那恩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显明。我们说过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应当有恩赐，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条件，恩赐的显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问同样问，为什么我的恩赐没有显明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当一个婴孩一出生的时候，他身上就有了手，有了脚，有了眼睛，有了耳朵，都有他的肢体。但是肢体要发生功用呢，跟生命长大有关系。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刚刚出生他就有眼睛了，但事实上他的视力很浅的，常常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点点的事物，看不清楚的。他的虽然有手，但是他没有力量能够提重物的。只有当身体慢慢长大，你看他的眼睛就开始看得好了，他的手呢就能够提重物了。所以恩赐要在我们个人身上显明，有几个条件的。第一个，就绝对是需要奉献。只有当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呢，恩赐开始在我们身上显明。但是显明呢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关系。对一个婴孩，虽然他有了这个肢体，但他没有办法显出他的功用。只有当我们身体慢慢长大，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恩赐就显明出来。但是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也好，或是我们读使徒行传也好，你看见当那些门徒，他们跟随主三年半了，主耶稣也在复活又向他们吹了一口气，里面受圣灵，然后圣灵浇灌下来之后，他们都开始说方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在长大，我们也把自己奉献了，有的时候圣灵浇灌下以后呢，我们的恩赐就更加的显明。那圣灵要怎么浇灌我们？那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被倒空。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人充满了自己，充满了肉体， 充满了世界，常常以自我做中心，圣灵要充满我们也不容易。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诗篇133篇，讲到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又好像黑门的甘露吹到哪里？吹到锡安山。所以只有我们这个人被倒空，只有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做元首，只有我们站对了我们该站的位置，圣灵充满我们，恩赐就显出来。但是恩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必羡慕人家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有些的恩赐看起来，有些肢体看起来不俊美的，越发让它俊美；不体面的，越发让它体面。软弱的呢，越发要给他，越是不可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羡慕人家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我们都很重要。只是我们喜欢看那些彰显出来的，事实上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更重要。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身体上很多很重要的内脏器官，你看起来它不是很有力量的，但它在我们里面更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只要我们把自己奉献出来，只要我们生命慢慢成长，只要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倒空我们，恩赐就在我们身上显明。那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讲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叫谁得益处呢？就是叫教会，叫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所以圣灵的彰显在个人的身上，是教会，是身体被建立得益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次很重要的话，圣灵的彰显。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这句话，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个显在原文，在希腊文，它是一个名词，就是圣灵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彰显出来了之后，叫我们每个人得益处。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处，讲到圣灵的彰显在身体里面。什么叫彰显？彰显就是说呢，本来你看不清楚的，本来你不明白的，本来你不知道的，本来你对圣灵根本就不认识的，圣灵怎么显出来让我们知道呢？从外面来看，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借着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彰显，使我们认识圣灵。这是圣灵的能力，我们讲的圣灵的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怎么认识圣灵呢？圣灵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讲出了他的显明，所以我们在说新约圣经里面只有2次提到圣灵的彰显是用名词来代表的。我再说啊，如果你读新约读希腊文啊，讲到动词的彰显很多，讲到副词的也不少，讲到形容词的也不少，但是讲到圣灵的彰显以名词出现，那代表它显出来的光景只有2次啊，一次就在这里12章第7节，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彰显我们来认识圣灵。所以我再说，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对父神可能还认识一点，我们对子神可能还认识多一点，但对圣灵天然的观念我们不认识。所以圣灵怎么显明他自己，怎么彰显出来让我们认识呢？第一个就在身体里面，借着各样的恩赐。所以有些人说方言，有些人能够讲智慧的话，有些人能够讲知识的言语，有的人有行恩赐，有些人辨别诸灵，这是圣灵的彰显，让我们认识圣灵。但是更重要的彰显呢，乃是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那是第2次提到，都是保罗写的，都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4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第二次讲到彰显，就这里的显明，把只将真理彰显出来，在原文就彰显，跟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二章第七，跟你都前书十二章第七是同一个字。圣经新约，圣经新约希腊文只有两次讲到彰显，用名词出现的，这是第二次。那这一次呢，是讲到什么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彰显。所以我们怎么认识圣灵呢？我们天然人没有办法认识圣灵，只有圣灵自己启示我们。圣灵怎么启示我们？一次是在身体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一次是在我们的里面，在身体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彰显，让我们认识他的能力。那在我们里面，他的彰显呢，显明什么呢？把真理给表明出来。我们知道圣灵乃是真理的灵，圣灵乃是要把我们带进入真理的实际里面。因为我们一般的天然的想法，什么叫真理？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面，真理不过是道理，不过是教训。但在属灵的里面，真理乃是非常实际的，真理乃是非常真实的，真理乃是有生命的，真理乃是活泼的，真理是可以表明出来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乃是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不是听一些道理而已。为什么我们听了道理以后，我们常常有很多环境来呢？因为圣灵不愿意把那个我们听见的真理变成我们的道理，让我们满足了。圣灵乃是借着环境让我们经历，他把我们带入那个进入真理的实际，把真理给表明出来。所以他第二节讲到，来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所以真理，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真理表明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是把那些我们里面那个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把那个隐藏的事显明出来。你知道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暧昧可耻的事，我们很多的思想不可能把它完全的表明在人的面前，因为很多的误会，很多可耻的事情。但圣灵呢，在我们里面不但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给我们表明出来，更宝贵的，他还给我们力量能够弃绝它。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借着这样的工作，他能够把那个真理，把那个实际给表明出来，使我们认识圣灵的自己。不行诡诈，你知道我们天然人很诡诈的，如果我们说我们不诡诈，那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我们天然人非常的诡诈，你知道我们不但是善于伪装欺骗人，更可怕的，我们也骗我们自己。我们对神不真实，我们对自己也不真实，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是虚谎的，我们都是虚谎的，天然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只有我们的主是真实，他是真理，只有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不行诡诈， 不谬讲神的道理。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谬讲神的道理呢？因为我们常常拿神的道理来迎合我们自己。所以当圣灵在里面把那个真理实际表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但他把我们那个暧昧可耻的事给我们力量，不但表明出来让我们能够弃绝，当然这不是一天可以做成的，圣灵一直在这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认识他，使我们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让我们对神的话恐惧战惊，生怕得罪神，使我们不扭曲神的话，不让神的话来迎合我们自己的目的。那很多时候人真的是把神的话来迎合自己，来美化我们自己，使我们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他这边讲到，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别人可以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是的，把真理表明出来了。当我再说啊，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生的工作。我们现在也许还差得很远，但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认识圣灵。所以我再说啊，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很少，因为我们天然人不认识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启示我们认识他。那圣灵的启示就是圣灵的彰显，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圣灵的显明一方面是在外面，在身体的里面，一方面是在我们的里面。在身体的外，在身体的里面，就在我们的外面，在身体的里面呢，他是显出他的能力，就借着各样的恩赐我们来认识圣灵。一方面更重要在我们的里面，把各样的暧昧可耻的事显明，帮助我们弃绝它，帮助我们不行诡诈，帮助我们不谬讲神的道理，帮助我们把真理在我们身上那个实际表明出来，好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把它表明出来，让我们认识它。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工作，把真理表明出来的时候，它会结出一个果子来的。这果子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果子。人在我们身上会看见什么呢？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把真理表明出来，把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就是爱、喜乐、和平。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就第三章第十八节，他特别讲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圣灵怎么让我们认识他呢？你看他的工作在我们里面，那个工作就把我们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当保罗在讲到哥林多后书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最后一节，保罗怎么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在写完哥林多前后书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做的结语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恩典何等浩大，神的慈爱是这么的不改变，这么的恒久永远。但是呢，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 在原文就是圣灵的交通。如果没有圣灵的交通，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主耶稣的基督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经历神的慈爱？这一切都是圣灵的交通。只有借着圣灵的交通，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交通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所以你看圣灵多宝贵，而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何等的少。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圣灵的彰显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乃是为着我们做见证的，生命的见证。在外面的那个能力乃是为着侍奉说的，在基督里面的侍奉。所以在外面你看显出各样的恩赐来，圣灵的恩赐我们简称为什么？简称灵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灵恩，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害怕，因为很多追求灵恩的教会到后来出现好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变成另外一种的人呢，就很怕谈灵恩。所以我们教会就变成两个极端，有的人专门追求灵恩，有的人最好离这个灵恩远一点。所以我们对灵恩有个误解。弟兄姊妹，什么是灵恩？灵恩就是圣灵的恩赐。我们怎么可以缺少灵恩？怎么可以缺少圣灵的恩赐？但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常常没有两方面并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追求灵恩的人，意思就是说你只是追求圣灵在外面的恩赐的彰显的话呢，生命不改变，所以到最后呢就产生很多的混乱。为什么有很多的混乱？因为有其他的灵进来了，肉体给其他的灵留地步了，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在圣灵的恩赐里面，在灵恩里面有一个呢，要能够辨别诸灵。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啊，因为追求灵恩的人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都不碰灵恩，我们只追求生命。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有生命，我们生命很丰富，你没有灵恩，意思是说圣灵的恩就像管道一样，你没有管道，你那生命怎么流露出来呢？所以事实上圣灵的彰显是两方面的，在里面是为着生命，为着见证，在外面是为着能力。所以两方面应当是并重。所以我们对灵恩应当有准确的认识，我们不是一味的追求，我们也不是一味的排斥，因为圣灵的彰显他怎么启示他的自己，来在两方面给我们看见，里面的跟外面。所以这是我们所特别要知道的。好，那到了哥林多，我们讲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特别讲到圣灵的恩赐。然后到了十四章，就讲到圣灵的恩赐怎么在教会里面运用，这很重要。你有恩赐，你在教会中怎么运用呢？哥林多教会都有恩赐啊，结果他们的运用就产生了问题了。你怎么，你有了这个恩赐，你怎么在教会里面运用呢？怎么能够让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呢？所以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他就先讲了第十三章。十三章就讲到了爱，就讲到了生命。所以一方面你看他十二章讲到了恩赐，十三章事实上他在讲生命。爱使恩赐能够造就人，没有爱我们有恩赐使我们自高自大。这个爱乃是神圣的爱，不是天然的爱。我们都有天然的爱，天然的爱不能够造就教会，只有神圣的爱才能使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他在接着要讲十四章恩赐怎么在教会里面运用的时候呢，他必须先讲那个恩赐。 中最大的。所以你读到第十二章，我们讲到第十二章最后的时候，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哦，所以有个更大的恩赐，最妙的道就是爱。哦，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但是我们稍微提几个点就好，我们下次继续来交通。哦，我想这对我们认识圣灵的彰显，对于恩赐跟恩赐在教会的运用很重要的。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啊，一方面你看见啊，恩赐乃是圣灵随己意，随圣灵自己的意思分配给个人的。那如果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分配给个人，为什么我们还要追求恩赐？对不对？那这圣灵的工作嘛，那为什么还要追求恩赐呢？所以你读到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下一次要交通的。那第二点，他这边特别提到，好，既然有那么多恩赐，有的人是医病的恩赐，有些人是譬如说传福音的恩赐。那既然传福音的恩赐，那我们还要传福音干什么？让那些有福音恩赐的人去传就好了。那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还要传福音呢？所以这是另一个我们要看到了跟这个生命有关系的。然后第十三章也给我们看见，有很多我们以为是爱的，或者我们所羡慕的，却算不了什么。所以十三章讲到我们可以说万人的方言，但是呢，我们可能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你看，我可以讲万人的方言，但是算不了什么。我可以有先知讲道之能，我可以明白各样的奥秘，我可以有各样的知识，我有全备的信，但是我可能算不了什么。我可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我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我仍然与我无异。因为里面没有爱。所以保罗接下来要讲到恩赐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运用的时候呢，他讲到那个奇妙的道要指示我们，这也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盼望他继续把他的话解开来，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我们能够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低头先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特别在这个幕后特别纷乱的时代里面，主你仍然愿意降卑你的自己，在教会中行走，在圣灵里面在对我们说话。圣愿我们都是有耳可听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靠你的恩典，能够在这末了的时代能够成为教会的得胜者。所以我们再说，我们不比别人强，我们甚至可能比别人更软弱，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乃是从你而来，靠着你我们进到神面前，你要拯救到底。你说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把我们众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旨意你能够成就，为的来是荣耀你的自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